回就是爱。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汪传道。
弟兄姊妹平安。这个主日是一个长假啊，很多弟兄姊妹都远行啊，到度假去了。但是我今天看看，我在祷告的时候，我来的时候一直为今天的聚集祷告啊。但是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啊，今天来的弟兄姊妹真的也不少啊，所以我心中非常非常的感动。在这一篇讲章的预备当中，我结合一年多在这里牧会的一些体会啊，我觉得神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有这样一次的牧会，对我一生的生命中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翻转，也可以说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铸造。不仅我的家庭在这里变化，因为我的孩子是在这里受浸，我非常感谢这个教会啊，也是我对很多在牧养教会的理念中有一个翻转啊。这个翻转对我一生来讲，或许说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可能以后神把我在往前带的时候，我才真正的知道什么叫做牧养和喂养啊。感谢主，我们有一点祷告吧，好吧。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当我们在你桌子面前敬拜的时候，在唱上行之诗的时候，我们永远记住，我们跟你是一个荣耀的关系，也是站在一个救恩的地位上。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爱弟兄的才能爱神。如果我们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这个爱包括接纳，包括赦免，包括无限的体谅，也包括在爱心中的正直的劝勉。今天教会需要有这样一个生命和灵来运行，也更需要有一般港台耶和华器皿的人认识什么叫做爱弟兄，就已经出死入生了。主啊，我们不能彼此诋毁，只能彼此建造，因为这是你的家，你为你的家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但是主，你爱这个家，在最危难的时候，你兴起各样的弟兄来持守耶稣基督在教会中的见证。虽然我们今天还是蹒跚，还是有许多的缺陷，但是主，在你生命的成长中，你已经一步一步的在那里带领我们。为着你对这个教会的恩典和怜悯，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感恩，也为着这么多年弟兄们的带导，在这里的持守与盼望，主啊，你将更多的恩典和祝福临到他们。听我们这里的祷告，我们也把今天的信息交在主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啊，使教会在他的初代的当中一直在往前走的时候，我们知道教会有非常荣耀的光景，但是在复兴的同时也有许多隐藏的危机。所以教会是在复兴中看见神的临在和同在，也是在危机中不断的渐渐的成长。所以恩赐显明了这一位大能的神，但是生命也显明了这一位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一个变化荣耀的工作。所以我们讲到使徒的时候，我们不仅注重他的那个教导，更要看见使徒一生中他生命的历程，在牧养教会中的那个成长。有两位使徒，一个是大一个整个教会的意向的框架的那位，就是使徒保罗。还有一位是什么？是在最后在教会出现最大危机的时候，他在那里堵破口的使徒，这个就是老约翰，叫做使徒约翰。亲的，那个 那个没有啊。哦哦，那对不起，有啊，对不起。但是他们在生命最成熟的时候，也是在教会危机最厉害的时候，他们把那条路指示给我们。我们这里要提到一个教会，很有意思，叫做以弗所教会。这个教会很有意思，它的名字是叫什么？是最叫人羡慕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在整个小亚细亚中它是领头的，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它第一个教会就是讲到以弗所。这个教会的时候，当我们的主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时候，对以弗所的判别，他说你有一个辨别的力量，你能知道使徒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能为主的名劳苦并不疲倦。但是主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将起初的那个爱离弃了。如果你若不回想从哪里坠落的，我要将灯台从原初挪去。我们感谢主，推亚推拉跟别加摩里面充满了罪恶，但是灯台主不要把它挪去。但在以弗所的初代的第一个教会，他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你想那个起初的爱离弃的话，灯台就一点一点挪去。什么叫做挪去？挪去不是搬开，给你时间，你要回想你从哪里领受的，你也要回想你从哪里坠落的。领受是神的恩典，在了坠落的速度是非常的快，所以对以弗所教会的那个警戒，就是从灯台从原处一点一点的挪去。这个灯台是荣耀的，但是你失去了那个起初那个最纯的爱的时候，这个灯台就挪去了。在同时来说，我们讲到圣经里面讲到提摩太前书后书包括约翰一书的时候，就是这两位使徒同时在以弗所开始服事。你要知道保罗在以弗所三年，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在每一个教会，保罗说凡神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讲的，凡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讲的。对以弗所来说，是整个保罗一生的历程当中用心血浇灌最厉害的地方。但是这个教会也是主保罗警戒的最厉害的地方，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要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是为米利都的长老讲的。当保罗在殉道之前，他要被罗马的帝国所残杀之前，他知道他的旅程该怎样完成的时候，他最不放心的是以弗所的教会。在这个教会中，保罗叫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在这个以弗所的时候，他说你要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这个教会他有真理的建造，有完全的建制，但是暗中的汹涌暗流涌动啊。这个涌动是什么？就是说有人传异样的教导，有人说就这个虚浮的话，还有呢荒谬无凭的话。今天我们不去追究什么叫做异样的教导，什么叫做荒谬无名的话，什么叫做那个虚浮的话。保罗在这里提到一件，他说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那个章程。这个章程在原文的希腊文什么意思？他这个章程的原文的希腊文就是说有一套的规矩在那里，有一套的次序在那里，有一套的权柄在那里。这个章程不是世界的 law， 这个章程是什么？是你在信心里接受神的家有一个规模的次序跟权柄。所以他讲完这个在信上所立的章程的时候，他接下来一句话突然之间插进来，他说但命令的总规，这个但字在原文的希腊文是一个确字，他说但，他说命令的总规就是爱。或许说章程是千条命令万条的制度，但是如果在一般对爱没有认识的人身上，章程是徒劳的。但是如果要在一般的人身上，他命令的那个总规，在圣经里面讲到有三件事情非常宝贵的。一，他说命令的总规就是爱，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非常重要。他说律法的那个总结就是基督， 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他说所有所有的命令，千条律法，万条律法，千条制度，万条制度，所有的律法师到主面前去，哎，诫命中什么最重要的？你以色列啊，以色列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听，要这耳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也要相反，就是爱人如己。律法到底是什么？律法离开了爱，这个律法就是律法主义。律法如果离开了爱，这个律法是叫人更加的虚伪，不过显明人的恶性罪恶。没有律法人是活的，诫命来了我就死了，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阿们。但是在这里有一条路，圣经给我们讲，爱是最短的道路，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哈利路亚，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在教会的侍奉跟里面，我们看不是一个对与错的问题，是到底里面有没有这个阿嘎贝的问题。这个阿嘎贝是什么？不是情欲的爱，不是仁义的爱，不是 你我礼尚往来的爱，乃是神圣的爱，阿们。这个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但是这个爱要发生必须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清洁的心，你必须单纯。这个清洁啊，什么意思？就是非常的简单。其实弟兄姊妹，魔鬼在末世的时候把我们这些人都弄得复杂了，你知道吗？所以在伤害都是在复杂里面伤害。这个诡诈，蛇比一切的动物诡诈，原文就是狡猾，狡猾的意思就是复杂。我们觉得人际关系复杂不复杂？很累啊，你在职场已经够累了，你今天到教会来更加的够累，因为人给你那个心不单纯，阿们，不简单。为什么说人若不转变成为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神的国，阿们。神的国是很简单的，你不要认为神的国是什么神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像天像婴孩就显露出来。神要废绝智慧人的智慧，灭绝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神不起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所以弟兄姊妹，你到教会来，你必须要做一个简单的人，单纯的人，心意纯洁的人。所以当你简单的时候，或许来说会受伤害，很难，但是你在基督里是一个被神所保守的人，阿们。所以千万不能用心计来对待人。圣经里面讲到有计谋的就是亚西多夫，是不是？所以叫亚西多夫的诡计败亡，这是大卫的一个祷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要学习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就是说，这爱是从单纯里面生出来，诚实里面生出来的，诚实这无畏，阿们。所以我们要学习做一个简单的人，不是这个简单非常非常的重要。当我们跟弟兄姊妹交往的时候，那层关系当我们觉得很累的时候，你要退到基督里，而不是用人的方法，阿们。当你在基督里你看他的时候，你完全的就能够接纳他。第一个是从这个清洁的心，清洁的心是什么？我对他没有任何的企图，我只有在基督里的接纳，阿们。甚至于要求弟兄姊妹在教会的尾声都不能有企图，阿们。教会的门永远打开，他有选择的权利，阿们不阿们？但是如果你这个教会真的是一个爱的家，你不要怕，是不是？如果说你没有家，你经常在里面是那么复杂，待下来的人也是受伤害的。所以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产生的。第二个，要无愧的良心。什么叫无愧？在圣经里面讲到心与良心是有区别的，心里面是有灵，这个良心啊，是我们一个感觉敏锐的器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那一个世界上有一句话非常，我最近看一个报道，他说摧毁人最大的那个 那个感觉是什么感觉你知道？摧毁人里面最大的感觉，那个羞耻感、定罪感、不接纳感，就是当你进入一个团体的时候，你觉得羞耻，你觉得被定罪，你觉得被控告，你觉得没有办法受接纳，你自己的里面那个生命就在那里摧毁了，而不是建造了，那是最可怕的。当你这个里面的生命在里面，它是这个良心，它在那里无愧。所以我们在教会里接纳弟兄的时候，最恶毒的就是伤了弟兄那一个侍奉的无愧的良心。阿们。弟兄或许有软弱，或许有失败，或许有跌倒，但是要把他鼓励起来。阿们。用基督的血在那里遮盖他。有没有原则？有。有没有公义？有。但是原则和公义必须在宝血里遮盖里才能实践，否则那个心一良心一有亏啊，那仇敌的控告就没完没了。当羞耻感一介入人的心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断绝了。阿们不阿们？所以要恢复无愧的良心。第三，要无为的信心。很多人说我对神有信心，但是你不要忘了，腓立门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因你对众圣徒有信心。我们今天对人有信心的时候，你对圣徒有没有信心？就是一个最你认为最糟糕的圣徒，他里面有神的生命在里面，你对他有没有信心？不是对他的人性有信心，乃是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信心。阿们。所以我们对每一个圣徒都要有信心，不要干预太多。你越干预他，弄巧成拙，拔苗助长，生命的东西是有规律的。你只要为他带到，在合适的时候，用神的爱、生命的力量去供应他，这个叫无为的信心。你要知道，信心有时候会是假的。这个假的信心在哪里产生？就是说，你一面爱神，一面用律法主义来论断、批评、割裂、伤害弟兄。阿们。这不是真的信心。无为的信心，很真实的信心。这个信心也就是说，我是一个罪人，今天本乎恩，因着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难道你对众圣徒没有这样，没有掺杂虚伪的信心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救恩的落脚点就在那一个命令的总归，就是爱里面，非常的荣耀。所以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讲到的时候，他讲的，他说前面他说教会危机，后面他说教会的危机不是教法师能够解决的，千万在教会不能有教法师的灵，不能去教导别人，要教导自己。阿们。要安慰别人，扶持别人，勉励灰心的，扶助软弱的，但是呢，也要在那里劝勉那些不守规矩的。总之是挽回一个弟兄。当你不能挽回的时候，你就停顿，你要祷告，你要相信不用人的方法来处理教会的危机。阿们。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因为在牧羊里面，人与人之间实在很难很难。弟兄姊妹，你说是不是？牧者也是 有限，牧者要做一个众人的榜样，如果把自己不袒惜在众圣徒的面前，牧者遮盖起来，那是越来越虚假。阿们。你的软弱我们都有，你的亏欠我们都有，你的失败我们都有，牧者也是跟你一样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有一个同理，跟将心比心，站在神的话语里面，大家搀拉自己的手，一步一步的往前。阿们。所以我们在弟兄相爱，不是圣洁的人一起相爱，完全的人一起相爱，有能力的人一起相爱，是蒙恩的罪人一起相爱。阿们。这个理念一定要建立起来，不是世界所谓的精英圈子，每个人都有圈子。教会打破自主的为奴的西古提人、化外人，为奴的自主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成为一，是文化不同。你出生在香港，我出生在大陆，大陆人自私，很自私大陆人，但是大陆人接受耶稣基督，他也在变化啊，也不是美国人。我有一次到一个教会，非常的荣耀，他们在桌子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有西班牙语，有葡萄牙语，巴西来的啊，有广东话，有东北话，有福建话，有温州话，有英语。 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在基督里真正的合一，虽然我听不懂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英文，我还能听懂一些，但是在基督里就变成一了。所以我们千万在教会里不能有一个轻视来对待每一个圣徒。所以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跟无畏的信心里面生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教导需要，这是一个生命的东西。感谢主。那么我们回到了约翰一书，今天经文是读的多一点。约翰一书你要知道约翰是怎样一个人，你了解约翰的历史的时候，约翰这个人是最骄傲的人，在门徒中间最骄傲的人。如果不骄傲，他不会叫他的姑母亲，主耶稣的姑妈，在将来神的国中，在天国的位置，一个在左一个在右，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是最早殉道的，约翰是最晚殉道的。还有一个，这个人是最凶的一个人，脾气最大的，就在马可福音里面称这个人叫半尼奇。什么叫半尼奇？雷子，发脾气。所以你看到那个使徒被拣选的时候，这个人是什么人啊？这个人就是狭窄、暴怒、骄傲。但是你想，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写出生命的四大特征。整个约翰一书写了四方面：第一，叫我们认识什么叫做生命；第二，叫我们认识什么叫做光；第三，叫我们认识什么叫做爱；第四，叫我们认识什么叫做公义。其实整个老约翰就把四件事情在约翰一书里面讲清楚。其实老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很多解经家都是讲到以弗所的教会，提摩太前书也是讲到以弗所的教会，因为以弗所的教会有能力、有辨别的力量、有伟大的事工，但是他的中心的东西被蛀空了，就是叫起初原有的那个爱离弃。所以我对教会的一个理念，我不怕教会有事工，我不怕教会没有恩赐，我不怕教会没有场所，我不怕教会弟兄姊妹或者说能力有限，我只怕那个起初的爱没有了。阿们。这个东西没有了，哇，灯台就从原处挪去。所以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根基上面，叫起初确实的爱。所以约翰一书里面特别给我们看到，这位老约翰在晚年的时候，他写对以弗所教会，这一次他是写完启示录，他从米丢先那个该杀，从油锅里面被用超然的神迹老约翰救出来。老约翰其实当时是什么？不是用油锅里去炸啊，米丢先把它放在那个沸腾的油锅里，但是好像在尼布加尼撒王的那个火炉里带你三个朋友一样，他丝毫没有受到伤害。所以他从油锅里出来的时候，他从爱琴海的拔摩岛仍旧回到小亚细亚啊，那个他从前服侍过的地方。那个时候使徒保罗已经殉道了，这位九十几岁的老约翰当时抬着到以弗所去聚会的时候，他就写下了约翰一书。这个约翰一书弟兄姊妹，他里面特别注重的就是我们讲到了生命、光、公义，但是他的篇幅讲到最多的就是爱弟兄。阿们。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这个以弗所的这个一书的时候，大约有几乎有一小半就是讲到爱弟兄。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叫做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个爱是怎么叫做来爱弟兄？所以约翰一书啊，你发现没有，老约翰停停顿顿停停顿顿到最后的那个信息，中心的信息讲爱弟兄。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讲这个神的启示，讲得很高很高，当时我听的真的是沸腾的不得了啊！这是西雅图的一位弟兄，我很少见他对圣经有那么大的明白。但是这位弟兄下来的时候，有一位姐妹跟他讲，他说：弟兄，你的信息启示性很高，牧养性很低。听懂我的意思吗？你说你的启示啊，你把神的那个计划都讲清楚了，就智慧的浓度很高，但是呢你对人真正的牧养很低。就是我这个时候他把这个见证一讲，我真的非常的震撼。什么叫做牧养？老约翰 就是在提比利亚海边，当彼得问主的时候，你爱我，主问彼得的时候，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这个时候谁站在旁边？就是老约翰站在旁边。这一位狭窄骄傲暴怒的这个雷子范一奇，怎么称为爱的使徒，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因为他在教会那么多年以后，他知道在拔摩岛上荣耀的人子向着教会的意象，他看清楚了。所以他在那个源头里面，他认识了什么叫做爱弟兄。所以他提到了一个词叫做命令。这个词为什么叫命令？弟兄姊妹，其实在马可楼上，在约翰福音十四十五章的时候，主耶稣老早讲到，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是爱我。这个词在希腊的原文是一个军事的术语。什么叫做命令？命令就是说没有讨价还价的，你遵守也得遵守，你不遵守也得遵守。阿们。这个叫做命令。他这里没有说诫命，他这里没有说律例，他这里没有说典章，他这里没有说嘱咐，他这里没有说你要遵守的道，他说命令，命令。他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也是一条旧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他反复重复的一个词就是命令。命令是什么？你既然蒙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耶和华的军队，是羔羊的妻，你必须活在这一个真实的命令。命令有千条万条，其实归功一条，信耶稣基督神儿子的名，接着他彼此相爱，这就是命令。阿们。所以这么简单，你说基督教的中心在哪里？就是约翰一书，就在这里。信耶稣基督神儿子之名的人，接着他彼此相爱。所以在约翰一书里头，我们看见这个命令它是怎么来产生的。我们请大家翻开约翰一书好吗？我们很简单，这不是天书，不深奥。你说以赛亚书难读，以西结书难读，约翰一书一点都不难读。约翰书是什么？生命，每一个人你都可以读懂，很简单。但是在一生中间你要去学习，在活出不简单。阿们。这不是神学，是生命。你或许说以西结书需要一些神学，但以理书需要一些神学，约翰一书用不着很多的神学。阿们。启示录或者说你有些东西不明白，约翰一书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这个圣经虽然很多，但是非常的简单。他怎么要讲？他怎么讲？他说：“亲爱的，他说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从起初所受的那个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到底是新还是旧？是旧的意思是根源，是起初，是原有；新的意思是在这根源、起初、原有的时候，圣灵不断在更新，不断在恢复。新与旧。”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时间的概念，乃是神生命的法则。旧的意思原有，新的意思不断的更新。你要回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就是什么呢？就在着我给你们的一条是新命令。到底是新还是旧？旧就是说神已经在那里说过，新就是说神要反复的重复的讲，一直的讲，一直讲到主的再来。这条命令是什么？在主是真实的，在你们也是真实的，在主是真实的，在你们也是真实的。这个真实是什么？在心里面讲的，不是在头脑里讲的。一切不是从真来的，都是虚谎的。主是真理，主是真良，主是真道。一切出于真是从神来的，一切虚谎是出于那恶者的。我们生命中到底是活在真实里，活在虚谎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的里面。在你们是真实的，在主是真实的，在你们也是真实的。阿们。真实不真实，就是对这个命令的实践。不实践这个命令虚谎，实践这个命令真实。非常的简单，你不要，我们不能自欺。圣经里面说你人若轻慢不得，为什么会轻慢神？自欺就会轻慢神，就自己骗自己。其实自欺的人在神面前没有一个结果的。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这个时间就所有的黑暗，一些谎言、虚谎、不真实的东西，没有切实相爱，都在过去，这是过去的。 啊，所以我有一次看到伊斯兰教有个阿訇，啊，他说苏莱曼、所罗门有句智慧的话，我倒查不到。他讲说什么离我们最近？死亡离我们最近。什么离我们最远？昨天离我们最远。阿们。哦，这句话我觉得有道理。你今天很多的人就是什么，不头脑不清楚，就我要去见主，我要将来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这个真光就是生命的光，到底在你里面照耀了没有？所以黑暗在过去，那些虚晃的东西在过去，真光已经照耀，在真光的照耀，弟兄，他说怎么证明你在光明中呢？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哎，里面有恨，里面有恨他的弟兄，就是在黑暗里，不是恩赐，不是能力，不是事工，不是捐钱，不是来不来聚会 ，no， 问题是恨不恨弟兄，里面有没有那个恨？哇，恨就在黑暗里，爱就在光明中，阿们。哇，读到这里没有？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这是把尺，这个标准。你今天在教会里恨不恨弟兄？主啊，赦免我，在我一生侍奉的多年中，有常常里面一边在侍奉，一边在恨弟兄。我不说别人，说我自己，知道不知道？每一次我恨的时候，撒旦就在攻击我和我的家庭。今天这个穆斯林为什么恐怖？恨，所有的罪恶就是恨造成的。阿们。恨属于阴间，阴间如死亡，如阴间之残忍，恨。爱情如实之坚强，爱。所以你要明白，宇宙间撒旦的意志是恨，神的旨意是爱。阿们。爱是永不止息，怪不得爱因斯坦最后写给他女儿的书，他说宇宙最大的力量不是核聚变，是爱的力量。阿们。最后他明白什么叫做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以西结书难读，但以理书难读，我阿们。约翰一书不要解经的人来跟你讲，你一句一句字读下来，他说爱弟兄的就住在光明中，爱弟兄的你就住在一个光明中。这个就是在黑暗里跟住在光明中不一样。在黑暗里是什么？你就在那个里面。住在光明中什么？你搬家了，从黑暗的权势里面迁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阿们。所以这个爱子，所以主耶稣有一个名称，他是做着万有来讲，神格来讲，他是独生子；照着神的产业来讲，他是神的长子；但是他神从神的那个关系来讲，他是神的爱子。阿们。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很简单，这个傅立德有一次听邝建雄牧师的一次讲道，他讲到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蒙悦纳？就是活在爱弟兄当中。阿们不阿们？非常荣耀。唯独恨弟兄爱弟兄的，在他没有什么半跌的缘由。今天弟兄姊妹，你说我犯了那个罪，我犯了那个罪，绊倒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绊倒这个人是有祸的，绊倒的是千重万重，但是有一件事情，其实你背离了爱了，已经。你背离了爱，你就麻醉自己了。你背离了爱弟兄，很多的祸患就跟上了。阿们。当你在爱里面的时候，没有半点的缘由。所以当你爱的时候，任何的试探就能够践踏在你的脚下。明白不明白？所以所有的伤害，就是那个爱恨的萌芽。所有的建造就是爱的生长。阿们。要让你内心的恨铲除掉。阿们。你知道吧？要让你内心的恨是铲除掉，这是我们一生的征战。让主耶稣的大爱来征服你。唯独恨弟兄的就是住在黑暗里，爱弟兄的是住在光明中。且黑暗里行， 恨的黑暗里行，首先你伤害不了别人，恨在你里面就伤害你自己，是不是？你的情绪被伤害，你里面被伤害，所有的被伤害，恨啊恨啊，所有的仇恨叫你里面被伤害，而且是什么？黑暗里不知道往哪里去。什么叫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没有归属，往哪里去不知道。你不来教会没问题，你不去聚这，你这，但是你往哪里去不清楚，因为你恨没有化解，是不是？那个恨就，所以我们近代教会牧养讲到医治、关怀、辅导，辅导就是啥？把里面那个起初基督那个爱给他萌发出来。恨你不知道往哪里去。好，感谢主，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什么瞎啊？如果说是眼睛是世上的灯，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若里头黑暗了，那黑暗是什么？何等的大。所以恨能叫你属灵的悟性感觉全部抹杀。你说为什么没有启示？恨。为什么看不见神的荣耀？恨。为什么我没有力量？恨。阿们不阿们？所以你看一切被神大用的这些尊贵的使徒们、使女们，最终就是与内在的仇恨征战。阿们。你一定要胜过你内在的仇恨、论断、批评。当你胜过这个的时候，你就是自由的了。阿们。我们再翻开约翰一书的第二段，第十一节，很简单。因我们应当，前面说说啊，从此谁显出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不属神的、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不爱弟兄的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恨人的、杀人的。他这里 讲了一个故事出来，这个故事是什么？这个故事是什么？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就是从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从起初又提到这个命令，他提出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该隐。所以圣经讲到的时候，该隐的道路、可拉的背叛、巴兰的教训，其中有一个叫做该隐的道路。什么叫做该隐的道路？该隐的道路有人注重是他的祭，他的祭什么？地里的土产亚伯的祭什么？洪水以前的人不吃荤的，吃素的，是什么？是牛羊，就羊的脂油他侍奉神的态度是凭着羔羊呢，还是凭着你自己呢？哦，一个是生命的路，一个是宗教的路。宗教的路是越来越凶的，最终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不是该杀的政权把他钉上去，是整个犹太教的基督把他钉上去。所以公义杀我救主，其实是宗教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阿们。但是今天这个律法的灵、控告的灵、宗教的灵也弥漫在末世的基督教里面，所以我们要清醒，在这里有一条路不能走，叫做该隐的路所以这条路是神要我们提防的，这条路不能走。该隐是什么？杀了他的弟兄。他为什么嫉妒？该隐变了脸色，是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亚伯的祭物，没有看中该隐跟该隐的祭物，所以在侍奉的中是会产生嫉妒的，在事工里面会有嫉妒的。但是你是走该隐的路还是走亚伯的路？所以义人的血是从亚伯的血开始，一直到在弹劾殿中被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所以耶路撒冷他说，主耶稣的血比亚伯的血更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不能有该隐的灵。阿们。因为不能靠自己来服侍神，要凭着基督来侍奉神。在这里有一条路，因为是属那恶者的，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了？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弟兄的行为是善的。这不是一个道德的范畴、伦理的范畴，这是一个侍奉的源头的范畴。你是凭着什么来侍奉？是凭着基督呢，还是凭着你自己呢？所以一切在教会的混乱就是凭着自己来侍奉，没有凭着生命的原则来侍奉。以色列家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照着个人所个人的来服侍，没有好的一起同心的祷告，没有一起同心的侍奉。这个你看所以第十三节说，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稀奇。 第十四节我们一起念，因为爱弟兄就晓得什么出死入生。什么叫爱弟兄？这里有你也晓得啊，讲到出死入生，在整个新约这一处还有一处啊，遵守他的话的就出死入生了。在这里讲到出死入生，你从死亡中间你就走出来了，这个地方就是什么爱弟兄的就出死入生了，出死入生了。没有爱的，这个心字原文没有，没有爱的人在死中。所以前面讲到黑暗，这里讲到死亡。其实罪恶、黑暗和死亡是孪生兄弟，黑暗带进来的就是死亡。所以拿细尔人是不碰死尸的，所以弟兄姊妹，没有爱的你还是在死亡中间。好了，第十五个他再也讲到恨他弟兄的更进一层。前面叫做恨弟兄的在黑暗里，在这里恨弟兄的是什么？就是杀人的，就是杀人的。因为凡杀人的就晓得没有永生存在那个里面。这个永生不是指着不得救那个国度无分，那个恨就是杀人。其实弟兄姊妹，其实他不是杀了，他杀了自己。阿们不阿们？把自己杀掉了。一个住在恨里面的人是残杀了自己。弟兄姊妹要明白哦，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我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他说主为我们舍命，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何为爱。主为我们舍命，要我们认识什么叫做爱。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赞美敬拜里面仰望十字架的时候，神不是说仅仅纪念主的痛苦，是纪念主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不要忘了大爱。后面他说我们也为当弟兄舍命。我们读到这个话我们吓死了，我们不敢讲什么为弟兄舍命。中国有托孤救孤啊，有这一说。所以在罗马书说为人人死会有感做的，为义人死是少有的。我们为做罪人的时候神为我们死了，基督为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今天不要你为弟兄舍命，只要你为弟兄舍己。阿们。舍命谈不上，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能干为弟兄舍命，这是一个高度。所以约翰福音里面他有怎么一句话，他说他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九的十四节，这不是使徒的话，这是主讲的话。他说你们若遵守了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叫并且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所以弟兄为弟兄舍命，就是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要为弟兄舍命，我们达不到这个高度。主为弟兄舍命，这是十字架。使徒为我们殉道，就是为弟兄舍命，就是殉道者的血都是福音的种子。我们今天是什么？在教会里是为弟兄舍己，先舍己。不能为弟兄舍己的谈不上为弟兄舍命。阿们。所以我们在这里啊，那么第二个穷乏的弟兄供给财物，这个就是说你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施舍塞住，你这个里面是必塞的人。当你这个能够供给，里面就活了通了啊，你里面就源源不断地接受那个祝福进来了。你说是不是？今天教会只注重传道人的供给，从来没有注重穷乏弟兄们的供给。或者北美没有，但是在中国大陆在最贫穷的时候是实践弟兄财务上的供给最荣耀的时候。教会很多的资源不能仅仅用在传道人的身上，要用在穷乏弟兄们的周济上。阿们。这样你才有力量。所以历代以来教会这个慈善就是把那个财物供给有缺乏的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大部分的财物都给牧师。 No， 牧师必须凭信心生活，我在这里讲。所以保罗的围裙跟这个手巾能够赶鬼，他在以弗所的三年，以弗所没有供给他一块钱， 他一边织帐篷，一边养活自己，一边在以弗所三年传道。所以手巾是他擦汗的，围裙是他的工作服。他晚上在推亚路学房从五点到下午十一点正道，晚上还要到作坊里与亚基拉、拜基拉一起织帐篷。所以他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他可以讲，我这两手可以供给同人的需要，我没有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他两只手都是染料和老茧。今天的牧师手上没有染料，没有老茧，所以他的道没有力量。阿们。所有大部分的牧师传道人必须凭信心生活，阿们不阿们？所以感谢主，信心的生活造就神的仆人，这是一个时代很大的挑战。所以感谢主，我们在这里看到你们的相爱不在言语和石头上。如果真正看到穷乏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整个的教会的荣耀的光景就出现了。第二，从此你就知道我们是说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可以在神面前安稳。神比我们的心大，没有一样不知道的。我们可以向着神坦然无惧。什么叫坦然无惧？就是你们可以面对那个审判的日子。神比我们的心大，没有一样不知道。你爱弟兄了，很多的东西，爱里遮掩一切的罪过，很多的亏欠都被饶恕。一面罪是要学来洗，一面彼此的亏欠互相代求，是你们得医治。我们需要一个彼此赦免的关系建立在教会当中。阿们。所以亲爱的，亲爱的，有一个就在亲爱的这个词后面，不是弟兄，包括姐妹，都是神儿子的生命，弟兄的生命。所以劳伯祥牧师说，我已经为你祈求，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就是一个弟兄跌倒，当他起来的时候也能够兼顾弟兄。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弟兄啊，主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啊，主为我们舍命，叫我们知道何为爱。所以我们的心可以向神谈，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所以今天为什么祷告没有听啊？神没有爱，只有恨。你的祷告必塞，上面是铜，下面是铁。当你里面把恨除去，天的门就向你打开，一切所求的都从神得着。阿们。一个爱弟兄的人，祷告是通天的，他每一句话神都要悦纳他。阿们。所以我们感谢主，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遵守他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一个是信他的名，一个是照着他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的命令，以马内利，神就住在里面，也住在他里面，互为内住。并且我们认识到神住在我们里面，你就摸到了圣灵，因他所赐的圣灵。这是约翰一书的第二段。约翰一书的第三段他是怎么想？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又重复了应当，所以圣经一再重复的你要注意了，叫生命记，知道吗？生命就是重复重复的讲，重复重复的讲是最重要最重要的真理。你不要说七十七是怎么解释，六百六十六是怎么解释，不懂没有关系，但是应当彼此相爱，每个人都要懂。阿们。什么四匹马怎么解释，没有关系，这个不是跟我们生命有关系的，这个是跟我们生命有关系。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弟兄两个字没有的，亲爱的，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的都是用成神的，并且认识神。有爱的就认识神，没有爱的就不认识，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差他儿子独生子到世间来，我们藉着他的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再次显明了。哥哥他就是爱，爱，爱，里面包括赦免、饶恕。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都不晓得。伟大的赦免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阿们。当越发现自己不能爱的时候，你越发现被接纳，被哥哥他接纳，你越发现愈能在祷告中还能遇见复活的基督，那个时候你说，不是我爱神，是神爱我们。阿们。是神爱我们。 神差他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既然哥哥他是挽回祭，那么你为什么不能挽回弟兄呢？阿们。得着弟兄的，马太十八章不是赶弟兄，不是看他像外邦人，是得着弟兄。阿们。赶弟兄看他像外邦人的税吏是无奈的，最主要是得着这个人，不是要他施工停下来好看，乃是要他更好的来服侍神。阿们。这个是主的心，所以亲爱的，神基督这样爱我们，这样爱我们，这样爱我们，这样把他的儿子都舍了，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爱我们，所以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又说了，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哇，以马内利就来了，荣耀就来了，神的同在就来了。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逐渐逐渐的得以完全，哇，里面就满足了。阿们。能够爱神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今天很多人说摸不着神的灵，有爱就有神的灵。阿们。圣灵是与爱弟兄的人同在的，不是能力、恩赐、医治的问题。今天有人说你的灵为什么这么凶啊，有很多人说你的灵为什么这么凶啊，这句话好，你的灵，我心里柔和谦卑，爱里面有柔和，爱里面有谦卑，爱里面有老实，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完全，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我们就知道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互为居所啊，亲近神，你能够碰见神，与主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可以做见证的。你能传福音了，否则你的见证苍白无力。你在那里讲哥哥他，里面还有恨，你不懂哥哥他，你明白意思吗？你接受的是一个道理，不是真理，你接受的是一个制度，不是生命。凡认耶稣为儿子，神的儿子就住在他里面。第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这里讲信，其实原文是我确信神爱我的心，我们的心，不是神爱你，是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认识，我们也确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一起念下面一句话，我们就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今天不是要你受苦，很多人贫穷是基督徒 No， 很多人很贫穷里面还想钱，很多人说为主做了许多里面还是为自己，这个是什么？他如何，我们在世，他在世上如何，他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我们实践了那个爱的完全的教会的生活。第十八节我们再念一遍，十八节每一个人都要背，爱里没有惧怕。阿们。爱里没有惧怕，惧怕里面定罪、羞耻、控告，这一切爱里没有，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你问你里面是一个惧怕的灵还是平安，就是爱。所以胆怯的人是下地狱的，爱的人是上天堂。今天爱的真谛，保罗在那里讲，爱是很久的忍耐，就是长久的受苦，这个不是道理，是一个位格，就是耶稣基督。阿们。爱是永不止息。我们再看第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人若说我爱神却恨，我告诉你就是谎话的。所以这里黑暗、杀人、谎言连在一起，说魔鬼，你所想想看，这是神话语的警戒的高最高峰了，爱也是这个恩赏赐的最高峰，其实恨是最卑贱的，爱是最高贵的。阿们。你说是不是？卑贱叫你这个人人格完全的倒是因为恨，叫你这个人完全的被建造是因为爱，却恨他的弟兄，不爱所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得见的。不要说谎了，一面说我认识神在侍奉神，一面说我对弟兄没有爱，谎言。你在主面前说我是说谎的人，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阿们。 简单吗？所以约翰一书用不着大智慧来读，你就把一节一节经文这样剖析的读，读到后面让圣灵来亲自向你说话。所以感谢主，在旧约有许多的例子。约瑟的故事明白了吗？约瑟这些卖他的人到最后成为了一首美歌，所以神把永世的山林跟地的宝藏给约瑟祝福。约瑟生命的宝贵就是对他出卖的弟兄，他知道怎么引导他们，爱他们，在赦免的同时归正他们。今天教会是约瑟探出去的枝子，所以雅各续嫁约瑟的那块地，主找到了撒玛利亚夫人，他把中间那个仇恨的墙隔断的拆毁了，因他是我们的和睦。所以上一次圣弗兰西的和平之子，历代的圣徒都是在赦免、饶恕和爱和接纳中重建教会。阿们。所以我们感谢主，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代求，这个侄子有盼望吗？但是他最终在耶和华面前为索多玛代求，他说你们你我原是骨肉，你往东我往西。索多玛是被罗德所拣选的，但是当罗德被掳的时候，亚伯拉罕带着318个精壮的兵丁去为罗德征战。今天有多少被掳的弟兄需要我们的带导、辅导、关怀，征战中把他们再带回到神的家。阿们。这是爱弟兄。大卫与约拿丹，大卫与约拿丹，你看约拿丹是扫罗的儿子，扫罗对约拿，你这鱼丸妇人所生的，这个要抢夺你将来的王位啊。但是约拿丹看弟兄相爱比宝座更荣耀。阿们。所以他的儿子可以坐在大卫的席上，米非波设。所以扫罗的那条线全被神弃绝，唯独米非波设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与大卫一同吃饭。所以大卫在为约拿丹说，你所发的爱情奇妙胜过妇女的爱情，只有有一种爱在基督里的爱胜过人间的爱情。阿们。弟兄相爱胜过所有一切地上你所谓的爱，没有一件事比在基督里的爱更叫我们喜乐的。阿们。当教会出现仇恨的时候，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主最痛苦的人生。当我们看见教会能够爱的时候，是我们一生最有价值的时候。我们不是看到中国的复兴，乃是看到中国的教会能够彼此切实的相爱。阿们。圣殿的根基是建立在献以撒的摩利亚山上，也是建立在阿尔南跟亚纳老的场上。在那个讲到阿尔南，在那个地方讲到亚纳老，是一对弟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弟兄相爱的根基上。一个教会的见证必须建立在奉献上，一个教会的见证也必须建立在相爱上。阿们。有了奉献的人一定会相爱，有了相爱的人，弟兄一定会更多的奉献。阿们。还有今天我们唱的诗篇第133篇，上行之诗，他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像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他的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因为在这里好像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这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弟兄姊妹，这是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教我们滋润膏油在那里游动，就是要看见弟兄和睦同居。这是什么国度的光景？不是四世纪的光景，弟兄残杀，是不是？不是以弗莲吞吃马拿西，马拿西吞吃以弗莲，有一天犹大跟以弗莲要联锁成为一根荣美的杖，在全地耶和华的居所被建立，是建立在弟兄相爱的根基上。阿们。感谢主。所以末世主耶稣在七个教会中有两个，一个叫做斯梅拿被主称许，还有一个叫做菲拉铁菲。菲拉铁菲这个词什么意思？就是弟兄相爱。所以有弟兄相爱的教会，就是有一个敞开的门，是开了没有人够关，关了没有人够开，整个新耶路撒冷的祝福是给弟兄相爱的教会。所以菲拉铁菲是我们永远侍奉的一盏明灯跟目标， 我们不能学以弗所，起初的爱离弃登台，更不能学别加摩，有撒旦的据说，更不能学推亚推拉，有淫妇的教训，也不能学撒底，安民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也不能学老底家啊，是发料财，一样都不学，岂不是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你要学腓拉铁腓，你略有一点力量，你去遵守我忍耐的道。当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我要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什么叫做背提忍耐？在教会中彼此的相爱，那第一次的背提你有份，第一次的复活你有份，在那个荣耀的早晨，主要擦干你一切的眼泪，那位羔羊要淋漓到生命水的泉源来牧养你。这些眼泪不是世界流的，都是为教会流的，如同先知耶利米的眼泪，也如同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的眼泪。从此教会不再是荒场，乃是荣耀的居所，因为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阿们。愿主祝福他今天的信息。